主耶稣，你的国度是从亘古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啊，你是我们的居所，你在上掌王权。虽然大水泛滥啊，地上很多的事情在争来争去，但是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世界还没有创造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啊，你就在那里掌权啊，你的旨意就通行全地啊。我们往前看的时候，你又是再来的君王，你的国度必然降临，除灭地上一切的抵挡的权势，一切这些骄傲的君王，你的国度必然降临。如今此时此刻，主，你的国度是一个隐藏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心来转向你，来高举你，来敬拜你，尊你为王的时候，你的国度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啊！主啊，何等大的盼望，让我们今天来紧紧的抓住你啊！借着我们的心的仰望，向你的敞开，让你的光不断的照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从里面得着力量啊！主啊，我们今天再次认定再次尊崇你是永远的君王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到诗篇第十篇啊。虽然诗篇第十篇没有title 的提示啊，但是我们通常都认定这首诗篇呢是大卫的诗篇，而且呢在一些版本当中呢是把第十篇和第九篇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是主题非常接近的两篇的诗篇啊。那在第九篇里面提到他永远作王啊，在第九篇的第五节第七节，那到第十篇的第十六节啊，再次重复这个主题，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啊，所以这是贯穿的哈。但是这一篇呢，花了很大的篇幅，做了这个一个对比啊，就是恶人与义人的对比啊，所以在神的面前哈，这个人生的状况是跟这个我们是义的一边还是恶的一边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它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光景啊，世人看的是人的智慧聪明是不是能够办事哈，是不是这个很会做事哈，常常是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不一样啊，是跟人的道德，是跟人与神的关系啊，是称为义人呢，还是称为恶人，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一章呢，我们看一看啊，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做了这个对比啊。那我们怎么来分辨恶人有什么特征啊，义人有什么的表现？那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哈，我们要学习远离恶事哈，所以这个分辨是很重要的。神看什么样的人为恶人啊，他们都有哪些的特点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然后一会儿来分享。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篇。如果把第九篇、第十篇放在一起哈，这个很清楚的哈，这个恶人与义人哈相互对比的这个主题贯穿在这两个诗篇当中哈。第十篇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这一个大的段落，集中的这个给我们描述这个恶人的状况。他用一个词叫骄横啊，来代表这个恶人的态度哈。第二节说，恶人在骄横中啊，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哈。骄傲啊，这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哈。第四节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啊。因着这个骄傲呢他对人的态度就很蛮横啊，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他们这个对待这些困苦人呢，他们埋伏啊，等候啊，杀害陷害那些无辜的人，无依无靠的人啊，所以这是这个恶人的特征啊，在神的面前以为没有神啊，以为神不看这些事情 以为神这个不追究他们的这个所犯下的罪行，以至于他们在世上行事的时候就很蛮横啊，欺压人啊，讲话也非常的这个骄傲啊。第六节说，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第七节，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啊。所以因为他的心态是以为没有神，以为神不追究，以至于他嘴里所讲的话啊，他行为的表现呢，就是这样的蛮横的一个人。那第三节讲的他的贪财啊，因为贪财而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神啊，轻慢神。所以这是这个恶人的这个态度。相比之下哈，这里的义人被描述成是无依无靠的啊。这个八节啊讲到无依无靠的人啊，第十节讲到无依无靠的人啊，第十四节啊，无依无靠的人啊，而且无依无靠的人呢，把自己交托给神啊，这是第十四节讲的哈。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啊，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哈。所以他用这个孤儿啊、困苦人呢、无依无靠的人啊。第十七节讲的是谦卑的人。十七节哈，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啊。所以这是跟前面这个骄横的人的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哈。他们是知道神，虽然在世上被人欺压，虽然因为他的谦卑温柔对待人的这种态度呢，可能被人占便宜，甚至落到很困苦的境地啊，像无依无靠的人。但是呢，他心里面是依靠神，而且因着依靠神呢他们一定不会羞愧的哈，因为最后神会伸冤，神会降下公义的审判啊。所以前面一节到十三节哈，诗人第一节和第十三节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何啊，就说明这个诗人已经落到这个地步哈，已经是很被压得很厉害啊，落到很低的地步啊。耶和华第一节说，你为何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何隐藏啊。这就有点像这个约伯当时的这个所提出的问题啊。他感受上经历上哇，觉得好像神也不讲话，神也不出手啊，好像这个他真的是落到这个很卑微的、很困苦的患难的境地当中，神好像远远的站着一样。第十三节说，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好像是在问神哈，为什么神你不做事呢？神你不讲话呢？哈，第十二节他也是发出祈求哈，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呢，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这是他自己心态的一个真实的表现啊，也是为困苦人、为受欺压的人在问神啊。但是那个转折是在第十四节啊。十四节说，其实你已经观看，其实底下点点点啊，这说明什么？这是翻译的人啊，要把这个意思表达的更清楚，自己加上去的啊。其实那加的很好啊，因为这里面他说你已经观看哈，那实际的情况，这下面就是他信心的宣告了哈。虽然他感受上觉得神很远，但是呢，其实你已经观看啊。然后呢，凭着信心来宣告哈，把自己交托给神啊。所以这是诗篇常常出现的哈。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无依无靠哈，但是在祷告当中，在这个敬拜当中哈，在重新认定神的掌权啊，神的这个权柄之后呢，他就从这个苦境当中可以转出来哈，他的心态开始发生改变啊，感谢主哈，到结尾的时候呢，变成一个哈，认定神必然出手哈，帮助那些谦卑的人啊，来为他们伸冤啊，来惩治那些恶人啊，这是最终的结局啊，是我们的盼望啊。好啊，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好，吴长老。
当我读这一篇的时候，我发现有三节都讲耶和华啊。第一节、十二节跟十七节，所以很自然的，我把这一篇分为三个段落，从一节到十一节讲到这个作诗的人求神看恶人的各种恶行。然后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他求神报应恶人。然后最后那三节，他求神来听从那些困苦人的诉求是哀求。那刚刚牧师讲到一个道理啊，为什么神常常隐藏？我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讲过一句话，在四十五章十五，他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呢、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很奇妙，有时候神好像隐藏起来。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神，他荣耀的神，而且他全能，能够统管万有，他的作为充满整个宇宙。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他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至隐的神。那我们的性格不一样，我们常常喜欢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出来让人家看见，所以我常常在想，神指引就是说要我们在很多情况之下让我们安静的来想神的作为，也许神要启示我们某些真理，也许神要我们经历一些困境的或是苦难，让我们慢慢就知道神是伟大的。其实十四节说你已经观看，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只是要我们在经历他的恩典。神是自隐的神，这次 我在这个诗篇里面学到的然后到最后十七节就说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其实你早就知道，或说早就听见了，他说你必坚固他们的心，你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听见，即使好像他是自隐的神，他都知道，因为神在天上观看世人一切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应该要敬畏神，不管发生什么事，知道神必顾念。恶人虽然强横一时，好像困苦人受到委屈、受到灾害，但是他们的深渊，神都知道，神都听见，神有一天必会报应。谢谢大家。
哦，谢谢吴长老，非常好哈。提到神这个自隐的神的这个特质哈，那我觉得这个当中哈，能够跟自隐的神。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是站在远处哈、不说话啊、也不出手的神能够有亲密的来往的关键是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十四节他的宣告一个转折，其实这个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常常当这个我们在信心成长的过程中呢神会用这样一种的阶段啊，前几天也有姊妹分享说最近好像觉得很枯干呢、觉得好像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呢、读圣经也读不出什么味道啊哈。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灵里面就感觉好像神是站在远方了哈，远处了。那正是这个时候呢，神是要成长我们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凭着信心去抓住神哈，而不是凭着眼见呢或者感觉呀、感受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一开始呢是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父母的啊，看不到父母了就呱呱呱就开始叫了啊，就开始紧张了啊。那有时候呢，父母就把孩子放在隔壁的房间，让他看不到。但是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父母都知道啊，父母可以随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但小孩子不知道啊。小孩子一看不见了就会紧张，但是慢慢时间长了哈，这个小孩子也知道了啊，虽然看不见父母，但是父母就在身边。就在隔壁的地方，当他真的有需要父母出现的时候，父母马上就会出现啊。所以这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经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诗篇也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信心的宝贵啊。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嗯，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这一篇我觉得这个诗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充满了很多恶事，然后好像神好像看到都不管啊，但是这个诗人的反应我觉得真的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因为他前面他就讲到说神好像都看不到这些事情，然后中间就把这些恶人的做的坏事啊他自己都看到了，他觉得神怎么好像看不到一样啊。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灰心或者是不信，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很多人你问他为什么不信啊，他就说你看这个要是有神的话那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看到这个苦穷苦人怎么都被欺负啊，神怎么好像都不管啊。很多人是这样子不信的，甚至有些人信了以后也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不信。但是这个诗人没有啊， 他一样他看到这些事情，但是他没有不信，他的反应是从十二节开始啊，他就求神啊不要忘记。但是说完以后呢，他好像又发现了啊，神怎么可能忘记呢？所以十四节他就说神其实都知道啊，所以他相信神最后一定是就是会出来会管啊。他最后他就说他知道神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他知道神一定会兼顾谦卑人的心，会听他们的祈求。我觉得这个诗人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反应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谢谢华梅。十四节他用两个词哈，他说其实你已经看观看啊，然后后面他加上哈，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啊，已经都啊都看见啊，我们看见的他都看见啊，我们知道的他都知道啊，他为什么现在暂时没有出手啊，没有讲话啊，是有他的原因啊，但是时候到的时候啊，这个他必降临这个公义的审判。嗯，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所看到这个第一句，他说为什么站在远处啊？那我在我的感觉，好像神是在用一个 baby monitor 在看着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看不到神在旁边，但是其实他都就像我们那个有小婴儿的，大家晓得有的时候用那个 baby monitor， 他们可以。在远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 它是安全的，就是没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感觉是很，虽然是我们那时候看不见，但是说神还是在观看着我们做的一切。那今天的章节我就是想 echo 一下，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九章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就必归到阴间，十八节就是穷乏人必不永远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昨天我也跟那个一些弟兄姐妹也分享了一下，我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大卫他的这个很有这个确实的这种那个确据的感觉哈，就是说你必这个必就是 100%， 就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这是我所看见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就是十四节他也讲，就是说是其实actually 你已经观看，但是那并不是说那个我们喊大声一点啊才神才会看得见，或者是特别要表现出来，但你所做是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神都看到，这些并不是说要争取或怎么样，但神永远是这个观察的我们啊，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 Audrey 的分享。嗯，
我是玉萍啊。我就看见第三节说恶人以心愿自夸， 所以呢，第四节说，恶人是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所以恶人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无神论者一样，他想干什么他都干什么。而且圣经又把第三节的贪财的列入到恶人的行列，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财力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所以呢贪财呢是也是属于恶人的。所以就这就让我想得到了，其实在我们信神后信神前，我们都有很多的贪婪，不管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都有很多的贪，如果这些贪要是不除掉的话，那在神的面前那就是一个恶人。所以求神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诗篇非常的好，所以要是有这样的恶的话，我们的神呢他都是要追究到审判的以后。
好，谢谢玉萍的分享哈，也提醒我们哈，要远离这种哈，恶人的这种恶习。
我是叶华，大家早。
这边早。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这一篇也是和九篇连着一起看的，因为第九篇他的感恩是建立在耶和华坐着为王用公义审判这件事情上，他满心感恩。在第五节他再次提到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这就是说恶人看不见，但是实际上神有审判是在那里的。然后呢就是你已经看见，你都看见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还有一句，你也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特别想起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求之前，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很多人就认为啊，既然天父都早已知道了，那我就别求了，也不祷告了。不对，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是增强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知道天父早已知道一切一切的事情，恶人的犯罪，我们一人谦卑的追求祈求，神都早已知道，让我们真是满了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面前不用去讲很多原因道理，告诉神我你为什么需要，我为什么有这个苦，神早已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依偎在神的旁边，表示出我们对神的爱，神心里就喜悦我们。所以我是觉得圣经真的很宝贵，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亲近神，也知道恶人最后是一定会得审判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同志们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 Vivian。我们在这个章节就看到好像讲说骄傲的人、自夸的人、轻慢神或者无神论者、奸恶贪财的人是恶人。然后这一篇呢讲了三次无依无靠。通常我们一对这种无依无靠四个字一出来，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然后非常贫困的人。其实我感觉这种无依无靠的人有可能是其实是很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他是不依靠他的权势，不依靠他的财富，他只依靠神。这种人，这种无依无靠的人。然后这些恶人呢是那种其实底子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他是有钱的，他可能是有权的，但是他就是很自夸，就满嘴恶言，然后这种欺负人，这种人。所以说神呢他是喜欢一个谦卑的人，虽然你是无依无靠，你是不依靠自己在世上的权势、世上的财富的人， 是很谦卑的人，而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恶人。嗯，还有呢，就像那个牧师以前讲的，像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要先宣告神是永远作者为王的，像他这里就是先宣告，然后再求神举起他的手，来为我们伸冤，为这义人伸冤。所以就像昨天第九篇讲的，我们要常常以神为乐，不要以环境为乐。就说若环境好的时候，环境顺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 ，OK， 就好像忘记神了。然后可是环境不顺遂的时候，就开始抱怨。所以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想起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好。然后真的不要失去这个信心跟盼望啊！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薇薇。
大家好，我是 Sylvia。其实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大的很得安慰啊，因为前天收到一封分享，在德州一个牧师师母出车祸当场死亡，留下了6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1岁的孩子成为了孤儿，我看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就像刚刚华梅还有大家分享的，常常人陷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就会有的人是紧靠神，认识神的人是紧抓住神，不认识的人反而对神有更大的 question。 尤其是这个牧师师母就这样子走了，留下了3个孩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真的心里非常得安慰，因为神都已经知道，他都看见，他也都会，他向来是帮助孤儿的。然后最后他说，为要给孤儿和受欺的人伸冤，使强奋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感谢神。我们的神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护，他一切都知道。那当他的知道，今天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那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成为神在这个地上的盐，地上的光，我们就成为他的手跟他的脚。我们就是要去帮助的人，我们就要被神使用的人。我很感恩，因为这个车祸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冬天退休会的达令姐妹，我马上就给她送了一个 email， 因为她在德州。我说达令，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达令说我知道。她说她唯一认识的人是在那个教会里做青少年的一个 director， 所以他有 follow。 那他也同时告诉我，在另外两个地方也是同样的牧者们受伤，然后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就看到了神真的就是使用他自己的使者使女，就在那边伸出了手，就是去帮助。我就很感恩，真的求神也是感动我们，我们就是神自己的手跟脚，我们就是那个可以施援手的人。
好，谢谢 Sylvia。 是17节说他早已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把握和确据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神早已知道在他来讲这些不是 surprise 没有超出他的旨意感谢主。好，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今天有一位姊妹预备好要给我们做见证的那讲讲她最近属灵的成长和经历。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 Jean 姊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an 邓婉娟。今天呢，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成都里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上完3阶灵命成长课程中之后的心得。这个3阶这10周的课对我来说感触非常的深刻，收获也很丰富。当初玛纳小组一致决议要上3阶课程，玛纳小组的小组长 Jasmine 他就来征询我做 Alice 的副组长。当时我就在想，玛纳小组有许多比我更胜任的姐妹但是后来想想， 只是每一个月在月初的第的一次，当 Alice 参加教会同工会议不能够带的时候，才由我来代打。于是我就硬着头皮答应了。可是后来当我了解了三阶课程的进行方式，是观看每一观看一组一组的视频，然后再分组讨论分享。分组长的责任除了分组讨论时间的控管跟拿捏，来确保每一位组员都能够有充分分享的时间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要在讨论离题的时候，适时的把它引导回归到课程的议题上，让组员们能够分享，能够切题，能够真实深入。这个责任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简单，我有一些胆怯，也想打退堂鼓。可是后来 Alice 她每一个星期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分组长 Jasmine， 我们一起在课前，她帮我们备课重点提要，我们一起为课程顺利进行和姐妹们灵修学习来同心祷告。每一个课后我们做检讨，我们做沟通，在组员姐妹的相互扶持鼓励之下，我们完成了这个三阶的课程。虽然这个我这个分组长做的并不尽完善，但是呢，我很珍惜这一次的经验，也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锻炼自己。在课程中有许多灵修的课题，真真实实的切中我的内心深处。譬如说，上帝总是会供应的吗？为什么我常常会在信心上挣扎？为什么拦阻我的事是有什么是拦阻我与神亲近的？等等，这些都是长久以来在我心中疑惑和思考的问题。感谢主，我在了课程之后呢，我有了新的认识和确信。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六课的第七天的一个灵修课题。这个课题是讲是否陷入了一个空洞的宗教。在课程里面我学到，如果我不时时赞美祷告神来操练我的信心，我的信仰是空洞的。当我孤立自己，我的属灵生命产生的只是装饰的叶子，没有果子，那么我的信仰是空洞的。当我已经是上帝神的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不顺服神，也不参加拯救灵魂，那么我的信心是空洞的。这个三阶的课程让我重新很严肃的来检视我自己的信心是否空洞。我研读圣经，但是我有听神的话顺服神吗？我很爱耶稣，但我有爱人如己吗？我只专顾自己的事，我有顾念别人的需要吗？我自己重生得救了，但我有与别人分享福音来帮助拯救世上的灵魂吗？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够防止自己陷入空洞的宗教呢？ Alice 在当天的留言分享让我特别的有感动，我希望 Alice 不介意我在这里引用。他说，空洞的宗教就像装饰起来的圣诞树，外表漂亮热闹，里面却没有生命，没有果子。这样的信仰是空洞的，生命得不到任何的改变，依然是老我，永远是属灵的婴孩，不会长大。神要我们过一个与生命源头连结的生活，每天读主的话，吃天上的玛纳，常常祷告和诗歌赞美，不放纵，任随己意而行，要学着让主在我身上做王，来过敬虔的生活，不专顾自己的事，要顾念教会中别的肢体的需要，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教会事工有需要的地方我就摆上一份。真的是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三阶灵命课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跟欠缺。我也求神带领，能够作为今后奔跑的标杆。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么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也求圣灵的感动，让我开始操练，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一心仰望跟随神，让我不要只停留在单单的听到，不论步子开始大小，我能够起来将神的道行出来，做一个荣耀神蒙神喜悦的儿女。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静啊，非常好，感谢主哈。通过这几次的分享，感觉这个玛纳小组真的是有福的一个小组哈。他们全组哈，用他们这个十几周的时间一起来哈，做生命的重整啊，生命的更新啊。刚才这个 静姊妹这个提到的很重要的，我想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的一个主题哈，如何不过一个空洞的基督徒的生活哈，让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结果子的，它是充实的，感谢主哈。其实这是很好的方式，其他的小组也可以考虑啊，以小组的方式来 go through 啊这个三阶的课程啊，这是相信大家一定会在其中哈有更深的得着哈，感谢主哈，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留下来哈，我们在小组里面有分享和祷告的时间。再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哈，童姊妹带领大家有一个专题的分享，专门来学习祷告的主题哈，7:30开始哈，欢迎大家来参加。